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播客。我们今天来聊一聊关于美国的这个短期融资市场出现了一些流动性的压力，然后以及美联储可能会做出的政策调整，以及这一切对于全球金融市场深远的影响。
那我们就不浪费时间了，直接开始今天的讨论吧。
我们先来聊一聊这个美国的短期融资市场现在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是不是会再次上演类似于2019年9月份的这样的危机啊。
嗯，这个市场呢是一个规模为12万亿美元的一个市场，然后近期呢它的隔夜利率波动非常的厉害，有一些机构呢已经发出了警告说这个市场的流动性开始吃紧了。那在2019年的时候，当时是因为类似的情况，美联储是紧急注入了5000亿美元的流动性来才把这个市场给稳住。
近期这个短期融资市场到底是出现了什么样的异动啊？然后这些异动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近几周啊，有几个非常重要的短期利率啊，出现了非常大的波动。比如说这个有担保隔夜融资利率啊，出现了自20年3月以来的最大的单日波动幅度啊，而且是在美联储没有进行加息的周期当中啊，这是非常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然后另外呢，还有就是美联储的这个政策利率啊，在过去的两个月当中已经有四次在这个利率区间内进行上行，这也是非常反常的一个现象，因为正常这种情况只会在加息周期当中出现
啊，听起来确实挺严重的。那这些问题是不是都跟银行的准备金不足有关呢？
没错没错，就是现在呢这个银行的体系的准备金呢已经下降到了 2.85 万亿美元
啊。
纽约联储的一些官员已经明确的表示这个水平已经不能再称之为充裕了
啊。
然后再加上呢这个隔夜回购协议的利率啊一直居高不下，持续的高于政策利率区间的上限。那说明呢有一些投资者是担心美联储可能在应对这个准备金短缺的问题上面反应有一些迟缓
啊。就是说这个短期融资市场的流动性突然之间吃紧，背后是有哪些原因在推动呢？
其实是有三方面的原因啊。第一方面呢就是美国的政府啊增加了国债的供应啊，那导致市场上的现金被抽走了啊，那银行的准备金就相应的减少了。然后第二呢就是这个政府停摆啊，虽然说周三晚上结束了啊，但是在这期间呢有很多的联邦支出是被延迟了的啊，那这些支出其实是可以给市场补充流动性的。第三就是美联储之前的这个量化紧缩的政策啊，虽然说已经放缓了啊，但是它的后续的影响还在持续。
面对短期融资市场的这种压力啊，美联储都采取了哪些措施啊？然后这些措施是不是在政策制定者和市场参与者之间产生了一些分歧呢？
最近呢，美联储其实启用了它的这个常备回购便利啊，然后也通过这个允许合格的机构啊，用国债和机构债券来进行抵押借款啊，这样的一个方式呢，来遏制了这个回购利率的进一步的飙升啊。另外呢，就是纽约联储的一些官员也提到说，可能不需要太久啊，就会开始购买资产啊，来增加市场的流动性。那这个也是跟之前的一些政策制定者的表态是相呼应的啊。
看来这些措施确实引发了不少的讨论啊。
对，没错，因为克利夫兰联储的主席就认为啊，这个利率波动是市场健康的一个表现啊，不需要太多的干预。但是呢，市场的参与者呢就比较担心说，现在的这个机制性的问题啊，可能没有办法让这个回购利率啊自己回到目标的水平啊。那美国银行的一些策略师也强调说，靠市场自我修复可能是达不到美联储的这个期望的啊，所以可能还是需要政策制定者啊采取一些更激进的行动。
那你觉得现在的这个短期融资市场的情况和2019年9月份的那个危机相比的话，有什么相似之处吗？然后包括未来还有哪些风险是我们需要注意的？
就19年那个时候啊，是这个隔夜利率突然间飙到了 10% 啊，然后当时呢美联储是紧急的注资了5000亿美元啊，才把这个市场稳定下来。那现在呢，虽然说有一些分析师认为说现在的这个情况啊更像是一个可以控制的信号啊，而不是说马上就要演变成一个灾难啊，但是年底的这个风险还是需要警惕的啊，因为银行可能会因为要满足一些监管的要求啊，减少他们在回购市场的活动啊，那这个时候可能会加剧这个融资市场的波动。
你觉得美联储现在是不是走到了一个必须要做出选择的这样的一个节点？然后他的这个决策会对市场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对，我觉得就是他们已经在这个转向的这个边缘了啊，就是已经在这个十字路口了啊，就是他们现在停止了缩表，我觉得只是第一步。那接下来他们可能还不得不去考虑重启资产购买。 因为他们要在控制通胀和维持市场的流动性之间找到一个平衡啊。那这个事情我觉得可能是会主导2026年的全球的金融市场的走向的啊，所以这个是投资者们需要非常密切的去关注的。
嗯，好，行吧，今天我们聊了关于这个短期融资市场的波动的原因以及它可能会带来的一些风险，然后美联储的一些应对的策略。嗯，我觉得确实有我们很多值得思考和关注的地方。
以上就是这期播客的全部内容啦，然后咱们下期再见吧，拜拜。
拜拜。